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这个福气可以来到华神跟弟兄姊妹同学我们的同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刚才我们不是在唱吗？何等恩典，他竟然在乎我。我就在想啊，为什么我们那么紧张呢？他在乎我，就是觉得如果我来或者不来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不要小看自己啊，因为呢他在乎你。在一个比较大的学校里面呢，我想呢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号码啊，号码是00356789啊，谁也不知道是谁啊，你来不来啊他也不在乎啊。但是呢这个恩典就是神呢看重我们，你不是一个号码，你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所以呢每一次我们想到神怎么能看重我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本来我是不配的，但是他是非常的宝贵我他拥抱着我让我可以享受他的爱。我想刚才呢李牧师也分享过，我现在呢在这个宣道会的华联会里面来服侍我的责任呢主要呢是要联络不同的在美国华人宣道会里面的同工希望我们可以分享一些的资源，而且呢彼此鼓励。所以每年我们有一次的年会就选择一个在美国的不同的地方，今年呢在夏威尔那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会去因为呢这个地方呢有点的给人误会因为是个度假的地方，就是牧师不应该度假的对吗？这个圣经不是教导我们不可以享受吗？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呢基督徒快乐呢是一种的罪所以呢从来不快乐常常带着长长的脸孔这个就是保证我们是非常亲近神其实神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只是仅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有勇敢去面对苦难但是不是看见有危险的地方我就不去不去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会享受他给我们的快乐。那前几个礼拜呢我就有机会去西班牙去教一个信徒募集训练其实我们宣教会现在呢有一个计划呢，是希望在不同的宣教工厂里面呢举办一些的募集训练这个不是神学院，乃是呢要帮助当地的一些教会呢，他们可以栽培一些的信徒领袖来牧养教会因为一般的在一些的宣教工厂里面的信徒呢都有很大的需要而且呢我们很难去把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欧洲训练出来的神学毕业生送过去因为一方面呢他们所受的神学教育呢可能不是一定最合适他们的需要，也而且呢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了解他们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般的在第三世界里面的华侨呢，他们都是没有什么的我们所谓的教育背景就是因为一般在北美的神学院他们要求呢，如果你没有这个大学毕业的资格呢就不能进去，那他们在一般的工厂里面的华人呢，他们的一般平均的教育呢大概是高中一如果你可以读到高中一的话是非常高的一个学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去把他们送来不同的在外的宣教这个神学院，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呢，就是去栽培他们，让他们可以承担的这个教会的服事工作其实我们训练不训练他们已经开始讲道开始辅导，所以呢这个跟训练呢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希望可以经过这个过程呢就可以栽培他们可以好好的服事神 所以这个教这个课程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教一些不愿意看书的人来看书，啊，不愿意读书的人来读书，啊，那他们喜欢什么呢？就是大家一起围着一个圈，大家谈谈，吃吃喝喝，啊，所以我们要设计一些的课程呢，是可以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呢，学习啊，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啊，当然，我想华神呢不会每天都是在吃吃喝喝，就是我们都知道呢，我们有一个更高的要求跟目标。那刚才说呢，我去西班牙呢也有一个感觉呢，就是我觉得西班牙人呢好像很温和，而且呢觉得这个世界呢是没有什么太紧张的需要。但是如果你看新闻呢，就知道呢，在欧洲南部的国家，无论是希腊、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葡萄牙，他们都在经历到一个经济困境当中。那我就问当地的人，你们现在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呢？他们就说呢，我们现在呢，还可以啊，因为中国人通常是努力的工作哈，一天到晚都不停止的。但是西班牙人呢，就有一个习惯呢。如果他没有钱呢，就去做工，啊，如果他口袋里面有几块钱呢，他就一定会享受一下，啊，然后啊，这个口袋又空了，又去找工作，就是这样，啊，我想呢，西班牙人呢，难怪是那么快乐，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担忧的，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也不需要过分的担忧，啊，但是我觉得呢，他们就是有点的过分的。放心啊，因为很多时候呢有危险来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预备好啊。而且有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他们的星期天呢差不多很难找到什么店铺呢可以开门的。我就想到呢，我早期来到加拿大跟美国的时候呢，星期天也是一样啊，就是没有什么店铺开店的啊。如果你要买东西呢啊，要预早预备啊，不要等到星期天，因为星期天呢是不可以，是否不可以呢？还是他们不愿意开店呢？那现在我们就看见呢，慢慢的改变，在这个北美的社会里面呢，星期天都有很多店铺来开，啊，那以前原来要星期天要开店的话呢，要特别申请的啊，因为这个违反这个安息日的。规定，我就想到呢，西班牙人呢，他们真的懂得去怎么安息，就是他们绝对不忧心他们没有的吃或者没有的喝或者是会遇到什么困境啊。但是当然呢，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是懒惰啊，不想做什么工作。但是我想呢。如果有这个机会来休息的话，我们应该呢把握这个机会。我就想到呢，安息日这个观念呢，不是我们希望可以懒惰一下，乃是呢神一早就已经编定的了。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在诗篇第九十二篇。诗篇九十二篇。这个诗篇的开始呢，有一个短短的题目叫《安息日的诗歌》。诗篇一共有150个诗，但是只有一篇呢是有这个题目的《安息日的诗篇》。我就想呢，是否这篇诗篇是特别给安息日呢？我想一定是，但是呢，安息日的时候呢，也不一定单单唱这首的诗歌是每天都唱的。我也想到呢。这个诗篇呢是早期希伯来人他们编辑而成的，让他们的民众呢可以用来做敬拜来用的。我就想到呢，每一篇诗篇呢都有它的背景，而且有作者对神对他们的心要表达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才可以写成的。 那如果这个题目写成说安息日的诗篇的话呢，啊，一定是呢，因为他们想到安息日的时候呢，有特别的东西呢，要我们来想，来帮助我们来怎么样去敬拜神。那我就想到呢，安息日的这个观念呢，是在对以色列人呢是特别重要。这个不单是因为他们一般的保守派的犹太人呢，他们非常可以说是墨守成规啊，一定要按照写的规定来做啊，所以到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走过多某个数目的里路啊，或者是不可以做一些他们觉得是太过用劳力的东西啊，这个是他们的观念。但是我想呢，他们那么紧张呢，也有一个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是神的规定，不是我们自己安排的，所以我们要尊重。所以呢，我就想到呢，现代人呢对安息日这个观念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忽略，就觉得这个不要紧，因为呢如果有机会多赚点钱，为什么要休息呢啊，所以你就看见星期六星期天他们一样的努力的去做工啊，通常我们对这些人呢不会太不尊重啊，而且可能会对他们有点的佩服啊，你从来不休息的啊，就好像这个就是他的美德啊。但是在如果你回到旧约时代呢，你就知道这个我们以为是一种的美德了，就是根本就是一个罪啊。我就看一看呢，他们对这种的人的处理是什么呢啊，原来呢违反安息日的规定的人呢是要判死刑的。我就觉得是否有点严重啊，他只是做一点的工作啊，这个做工呢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啊，为什么那么严重呢啊，我想呢这个就是神呢要把他的心意呢很重的打进我们的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的思考一下啊，我们要怎么样去遵守这个要求，这个安息日的要求。所以从这个要求呢，我们就看到呢，神其实有特别的意思在这个要求的背后啊。我们都知道呢当主耶稣出来服侍群众的时候呢，他常常有机会在安息日的时候医病，就被人呢来指控说你不守这个安息日的要求啊。他就说呢，我是安息日的主啊，安息日呢不能规定我要做什么啊，我可以规定安息日呢我们要做什么。就是意思呢，就是我们要遵守这个安息日要求的背后的精神啊，而不是墨守成规的说呢我不可以改变。原来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来要给我们看见呢，每一个诫命规定的背后呢都有神的心意。我们是否知道神的心意呢？那我们现在就问了，安息日背后有什么意思？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真的说我做了合神心意的东西呢？所以呢神呢规定了这个安息日的要求呢，好像说你暂时呢不要问太多问题啊，你可能不晓得安息日背后有什么意思，你就要顺服，你顺服之后呢就慢慢会领会了啊。就好像我们叫小孩子呢不要把手指呢插进这个出电源的地方啊，他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啊，我一定不会说你试试看呢 啊因为这个不能试的啊，这个就是规定啊，我如果你尝试这样做呢我就会打啊，因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我想呢神给我们的规定呢也是一样，就是要我们先遵守然后就领会。原来呢没有经历过安息日的祝福的人呢就不晓得安息日为什么那么重要。好像呢如果没有 尝过妈妈所削的饭、所煮的菜的话呢，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妈妈那么坚持我们要吃她所削的饭。啊，你吃过之后呢，就会再去寻找。我想呢，神也是一样，硬性规定我们要遵守，好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的好处，然后我们就会晓得，哦，原来这个是对我好的。所以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去经历一下，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神向我们讲什么。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太过形式主义啊，或者是单单守这个表面的东西啊，乃是我们要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尝试着去寻找这个背后的精神啊，跟谦卑的学习。所以我的好奇心呢，就是当我看到诗篇92篇的时候呢，这个题目说安息日的诗歌啊，那里面说什么呢？所以呢，我想如果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这15节的圣经呢，大概可以了解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啊，诗篇第92篇，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声，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藉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的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俗类不晓得，凡凡人也不明白。恶人莫胜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啊，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都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酒膏了的。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泥巴乱的香柏树。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这样的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无无不义。这个就是编定了在安息日的用来唱给神的一个奉献的诗歌啊。我想呢，当我们回想到如果你是个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到圣殿的时候要唱什么 要唱什么歌给我们的神听呢我想呢，神喜欢我们去把我们所经历的向他来倾吐让他晓得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想也好像我们每天做灵修的时候你就觉得每天都是一样的，每天就是早餐，然后就上班，然后就午餐，然后再上班，然后就下班，然后就回家吃饭，然后就睡觉然后呢第二天又是早餐，又是一样，每天都是一样灵修的时候有什么好做呢我想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灵修呢如果每天都是千篇一律的话呢，就变成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味道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可能我要等到有什么生命当中的高潮的时候我才可以呢真的经历到神给我的宝贵的恩典。但是当我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呢，原来呢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呢，在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常常都会编定了每天做什么。那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的诗篇呢常常来唱来用的其实呢在这个 Rosh Hashanah 里面呢也提到呢，每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有不同的诗篇呢，他们都拿出来唱的，就是要表达我们对神的荣耀的欢迎跟经历。所以呢 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什么呢？安息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呢，究竟他要提醒我，神是创造这个世界，六天，然后的七天，因为太累了，所以就休息一下呢，还是做什么？或者是他要指向这个将来的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真的安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安息，我们在挣扎，究竟这个诗篇呢是向前看，向将来看，来提醒我们，我们现在还在劳苦当中，我们需要等候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忧我们明天有没有饭吃，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因为我们将会跟他一起在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享受这个在天堂里面的美好。所以我就看一看呢，这里没有说他是说将来还是他们当时每天生活的指引，而只是呢把神的公义跟神的作为呢来描述啊。所以我想呢，当我们来到安息日的时候，就是好像平安无事啊，没有什么紧张的时候啊，其实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向他报告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呢？其实呢，每天神都在我们身上所做了很大的功啊。在这个诗篇里面，我看见呢，如果你看见前面两篇的诗篇啊，从第九十篇呢，我们就看见第九十篇就谈到生命是非常短促的，很快就消掉了啊。九十一篇呢，就提到我们需要呢等候神的保护。那九十二篇呢，好像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呢庆祝神的拯救和保护，让我们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平安无事的日子呢，来把握这个机会来庆祝他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所以我们先看呢头一段呢，就是九十二篇一到七篇。我们就看到呢，这个诗篇的作者呢，一开始呢就想到神是良善的，神是美好的，所以呢他就说呢，赞美神呢是应当的啊，我们不能说呢无论我怎么样讲他都是那么好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讲呢，是多余的啊。其实呢神是很喜欢这种的多余的东西啊，我们所谓多余就是讲他在乎吗？不讲他也在乎吗？他根本就不会因为你有赞美他不赞美他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是否会赞美他或者是不赞美他，这个根本他就不会又受影响。所以最大的影响是我们本身，当我们不开口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跟他没有联系也没有感觉到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良善美好的时候，我们应当开口来称颂他。所以他说呢，歌颂你至高者的名，这个是应当的，因为他向人所做的都是好的他对人好，对他的话语也是忠诚的。所以我们应当用不同的乐器这里提到用很多不同的乐器来赞美他我想呢我不是音乐人所以我不晓得不同乐器有什么表达，但是如果你听过不同的乐器的时候，你知道不同乐器呢表达不同的心情有时候呢我们喜欢用喇叭来表达，有时候我们喜欢用钢琴来表达，有时候用 saxophone 比较悲伤的心情来表达，有很多不同的乐器。就是当我们口不会说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甚至乎你可以用跳舞来表达，跳舞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达的方法。所以我们不单是说我们应该每一次就是读圣经其实我们有很多方法来表达我们对神的赞美 啊，不同的乐器来表达我们心中的喜乐，就是因为它是美好的，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呢，因为第四到第七节呢提到呢，因为神对这个作者那么好啊，他就说我可以夸口啊，我不怕人呢指责我啊，说你信神的真的傻瓜啊。其实呢，基督徒是很笨的，因为他们有好的东西不会去拿啊，只是说啊，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听人的啊，对人啊友善，各样各样啊。但是呢，当我们知道神是美善的时候啊，我们就真的可以向人夸口，我选的要敬拜的对象是对的啊。你以为我是很笨，其实呢，我已经找到了我生命当中最高最宝贵的东西，是你们不晓得的。所以他就在第四节开始呢，是说呢，我可以向他们不知道的人夸口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开心啊。当我奉献的时候，我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每一次我奉献的时候，就感觉到神一定会有再给我有其他东西，因为我给出去的时候不是我少了什么啊，当然我少了什么，但是呢神又再加给我，所以呢不断的给我就不断的收，不断的给又不断的收，而且收的更多。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因为我们的神来夸口，而且他说呢，他的神的思想呢是奇妙的。我们是否知道神在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只是读神学的时候只是知道他一点儿的东西啊。其实如果我们有一天说我知道神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最大的骄傲啊。我们也应该晓得呢，神学是一个不能达到目标的一个自私的追求啊。我们不是低点这个神学的研究，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学只是表达人对神的一种的追求，一种的盼望，希望可以多知道他一点，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明白我们的神。没有神的启示的人是不知道这个恶人的兴旺是暂时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生命当中很多不平的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有问题，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啊，恶人却是发达而且有平安，为什么呢？啊，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恶人的兴旺只是暂时的，因为最后的时候，他们必定会灭亡。这个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赞美神的美好，赞美神的良善，他是公平的，他是公义的。所以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在安息日的时候，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在我们没有什么大事影响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集中在他的美好，他的良善啊这方面。甘作从第八到十五节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作者呢不但是提到神所做的是美好的，而且提到呢，他本身他的品格啊，他的属性啊，就是公义的。所谓公义呢，就是他是按照一个标准来行的，不是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们都听过呢，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独裁者啊的统治者啊，他们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啊，但是他们喜欢的东西呢，很多时候呢对别人不利的，他们也一样做。其实呢我在想呢，独裁者呢不一定是不好，因为他们有很多是非常爱他们的子民的啊，为什么不让他们继续下去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呢我们就不能接受呢这种的独裁者继续下去啊，因为他带来给人类呢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伤害。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独裁者，就是神。神却是公义的，他从来呢不会因为他觉得这个对他好，对别人好不好他不管，他是带着公义来判断每一件事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接受他。如果我们找到一个统治者， 啊，我们称他为主，他是公义的话，我们应该追求，应该依靠。啊，其实我们在世上呢，不是追求来掌管这个世界，乃是要找一位可以靠公义来掌管我的。我们需要寻找一位主，这个主是公义的。我们看第八、第九节的时候，就看见呢，他是编定了恶人的结果跟听他的话的人的结果。他说恶人呢必定灭亡，但是那是跟随神的人呢就会得着福气。啊，他也在说呢，神呢是永远作王的。而且呢，第十跟第十一节呢提到，神在这个作者的身上呢，特别的做了他要做的工，就是救拔了他，离开他一切的危险。啊，他曾经呢所经历的很多的困难呢，神都拯救了他，让他看见呢，神是公义的，神不是随便的来做他要做的。啊，跟着呢，他也用一些的周围的东西呢来形容他所经历的。头一样就是棕树，他说一人，第十二节啊，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泥巴乱的香柏树。棕树呢是就是 palm tree 啊，就是有很美好的果子啊，有可以吃的东西。香柏树呢就是一种我们觉得是不朽坏的，是长寿的啊，代表作呢，这个当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棕树跟香柏树一样，是值得我们去宝贵的啊。因为属神的人呢，在神的殿中呢就可以很开心的过每天的生活啊。所以有人问呢，在天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我真的不晓得，我从来没有去过啊。但是圣经却是说呢，在天堂是神会摸去我的眼泪啊，赐给我有满足的快乐啊。有人说呢，在天堂是每天都唱歌啊，我就觉得有点的困难，因为每天唱歌是很苦的事啊，因为呢我根本就五音不全啊，怎么去唱歌，这个是简直是一个痛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啊，在天堂呢是让我们经历到与神同在的一种的满足啊。有人问呢，会很闷呢？因为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事啊。我就想到呢如果每天都同样做一件事的话，应该很闷的。但是我想呢，在天堂应该不是这样。而且呢，在天堂不在时间的范畴里面啊，我们闷呢，因为有太长的时间，但是没有不同的东西可以令我们兴奋，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闷很难过啊，就是一天到一天到一天都是一样。但是在天堂呢，没有在时间的范畴里面啊，我想就没有所谓闷这种的经历的。所以呢一个亲近神的人呢，属神的人呢，在他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可以经历到这种的开心，心里的满足。所以呢这种的人呢，可以每天不断的赞美神的公义，不断的说他是就是我们要遵守的标准。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稳固的根基，他是大石他可以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他的上面啊。我们都在马太福音常常，可能你在主日学也唱过这首诗歌啊，聪明人呢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啊。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好看，乃是因为等到风雨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谁是选择对的。因为风雨来的时候，在沙土上的房子是很快倒塌啊。虽然没有风雨的时候看来还是一样，但是我们将会受测验，就是风雨来的时候，当有地震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一个房子是比较可靠。唯有依靠神的人，在风浪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现我们所选择的是对的。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什么呢？ 我想有两方面，头一样就是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所做的都是美好的，都是对我们有很重要的价值的，头一样。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想他的品格，他的属性啊。如果我们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属性，因为大概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A.W. Tozer 图书博士的这个他描述神的属性每一方面都带来给我们生命的不同的满足，你可以去思考的。所以平常的时候，不是在特别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反省神的善功和他的公义的属性，因为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就可以带来给我们有能力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挑战。我想呢，生命的挑战呢是不停的，就是一波还没有平，另外一波又起来，是常常都有的，我们根本就不可以避免你不需要去寻找痛苦来经历一下其实我们不应该自讨苦吃因为呢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寻找神的美好。但是无论你怎么样寻找，在生命当中一定会碰到很多的挑战。当我们碰到生命当中的风浪的时候，多思考神的善功，他的公义，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在我到处去探访不同的同工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现在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就听到有很多我差不多兄弟的人呢都已经退休了，我就想到我什么时候要结束呢我又听到有很多人有这个癌症，这个什么东西，他家里有什么问题，我就想到呢，生命当中是不会平安无事的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满，乃是说呢，我们在危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面对，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有勇敢去面对苦难。我想将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我不能预测，但是我想呢，困难呢是一定会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的为这种的困难将要来到的时候做一些的预备。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妨多思念一下他的公义，他的良善，他的美好，就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愿神都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路上不断的成长。谢谢主。